好，时间到了，苏律师兄晚上好。又是我们每个周四的锵锵法馆。今天那个长沙和尚的内容啊，本来之前是安排张立刚师兄的，结果他一直在主期，一直来不了，所以今天就由郭宏彦师兄把他们这边代劳了。郭师兄你上麦吧。
好的好的，各位师兄好，今天就把长沙郑师兄给他结个尾，给他结完他。但是我看了一下，他后面呢好像没有按照那个五灯会员的记录，后面的中间有别人又领了是吧？我看后面有一些还不错的哟。
啊，你就是发我发你那个文档里边的都是你的内容。
但是后面有隔的，我看到就是隔的那些是有人讲过了吧？
没有没有，就是我发你的文档都是没讲的。
但是我看到五灯会员，五灯会员这个长沙黄渤，我看看啊，还有那个鄂州朱云和尚之类的，没人讲过吗？
啊，那个讲过了，
那就是跳过去，我直接跳过去给你。鄂州朱云啊，还有那个甘治行者呀、什么的，那些都讲过了是吧？
这个都讲了。
好，行，麻烦你把那个贴上来吧。好，走这个，上一个就是那个长沙的那个村大虫，一脚把人踏倒，从此以后人家就称他是这个大虫，这是上一个，然后这是这一个，这一个就是说有人来问他了，他长沙的这个和尚，他的法字。是南泉下的，他是南泉下的。大家在五年，大家在那个啥，在那个就是锵锵茶馆也可以随便聊一些其他的跟修行有关的问题，如果有修行问题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们边说边聊，就是在用聊天性质的，不是讲课性质的。讲课性质的我太有负担，我得准备课，我太麻烦，我不弄。咱们就是聊天，随便聊天，聊一个半小时。本来人还成佛也无，是你见大唐天子还种还就是种田割稻不？大唐天子那个皇帝，他家什么都是他家的，还用啥这个种田呐、割稻啊什么的，他都不用，他都啥都已经弄好了。本来。本来人还成佛也无，本来人还成佛也无。请问老师，鬼道众生为什么这么多？你咋知道鬼道的众生多啊？你是鬼道的不？你是鬼道的，你才能知道啊。你有什么依据啊？你有什么数据啊？你有什么照片啊？你还是有啥呀？还是咋呀？张继杰这个师兄没声音吗？没声音要那个。没声音要进来，哪一道的众生都不少，哪一道的众生都不少，不能说哪一道的众生特别的多，没听说过这种说法，没听说过。地藏经没这么说啊，地藏经没有这么说，地藏经没有说人道只有六十年。人道只有六十亿，那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种的统计，未必也是未必。还有火星人呢，你可能不知道呢。对，未必，应该是未必，没有说一定要在我们星球，没有这种说法。这个张地杰他没开始修心力吧？哎呦，这 QQ 群我的不是说现在每个人的情况都特别的了解，好像是现在发言挺勤快的，没有看到过亮点，至少。对啊，还有四大洲。本来人还成佛否？没事，你问吧，我也是聊天啊，咱都是聊天啊。 你的好奇问一问，我就直接回答回答，就是这。嗯，有问必答，就是答的有的时候不一定你能接受。本来人还成佛也无，本来人还成佛也无，就是这既然是本来，那人还能成佛不能了？你见大唐天子还自己种田割稻吗？还用得着成吗？本来就是佛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为审是何人成佛？是你成佛。曾无语，是会吗？不会。是就是说，比如说吧，如人因地而倒，依地而起，地道什么？就是比如说吧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因为地他就摔倒了，然后呢，他摔倒以后呢，他又扶着地又起来了。那地说了什么没有啊？地没有说什么。就是说，咱们再看一下这个问题的逻辑的先后啊。什么人成佛呢？是你成佛，会吗？不会。他就是说，你就像是地，就像是地，那个地啊，这个人因为地他摔倒了，他也因为地而起来，但是地他说了什么没有啊？他什么也没说。这就是说什么呢？这可以用地来比喻佛性吧，用地来比喻佛性。是你成佛啊，是不是你成佛啊？这个你就是这个本来的这个你啊，都不关他的事儿。本来的这个他都是没有污染过的，是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师兄们晚上好。众生本来是佛，这说的是太简单了，这里头可复杂可复杂了。对你就不适合这么说，众生本来是佛，对你都不适合这么说。你为什么要进到我们这个聊天室？为什么要进到我们这个 QQ 群？是来干什么了？有那么多 QQ 群游戏啊之类的，你为啥要进来这？从这儿开始说起。本来众生本来是佛，不一定是对你说的，这么说确实是不适合。为什么要听我说法？我这里没有法可说，你要听我说什么法？为什么想听我说法？不去看个电视剧什么的？为什么想听法？你为什么喜欢学习？你为什么喜欢学习？就喜欢就是喜欢吗？为什么喜欢？不去干点别的，为什么要学习？倒了是凡夫，起来了是佛。地不是凡夫，不是佛。可以，我认为这种解释很好。你倒了也好，起来也好，跟地都没有关系，那个地才是你。那个倒了起来的那个不是，就是看看那个地，喜欢呀，余生既来就喜欢。你这就说的就是无那个什么，有好多别的了。你这说的没有道理，没有理由，有好多别的事儿呢。你可以去干干，你去试试培养培养别的兴趣吧。你不给我提供个理由，你余生既来就喜欢，那我就没法跟你说，没法跟你说话。你既然你一生气来就喜欢，那我也不给你回答了。反正我不回答你，照样喜欢法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正好不回答你了，请你原谅啊，张师兄。反正我不回答你，你照样会喜欢佛法。我正好也不用回答了，咱俩都省事儿，都省事儿的要命的要命。正好啊，请你原谅啊。听不懂，我不用回答你啊，我不用回答你，照样喜欢佛法。我不用，就是我不用非要回答你的问题，就是什么本来是佛是简单还是复杂这一类的东西，我就是不用来跟你再继续聊。反正你本来就喜欢，你就是怎么跟我聊，我聊的再不好，你还是喜欢佛法。那既然这样，我跟你聊意思不大。这个公案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了。这个公案有点像答疑解惑，有点这个。那是你认为是抬杠。我就是跟你抬杠，你不是也照样喜欢佛法吗？抬又怎么样了？ 这抬杠了又怎么样了？听起来像抬杠，就是抬杠。抬杠了又怎么样了？我就是在跟你抬杠呢。我就是一生气来喜欢抬杠，你就一生气来喜欢佛法，咱俩正好一对啊。对，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，大家自己也可以议论。这不是 QQ 群吗？ QQ 群就更自由了，大家七嘴八舌，我也做个旁观者，我也喝喝茶，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。最后一句没有听明白，刚才有一些解释，如人因地而倒，因地而起，地说什么？就是说你明白也好，你糊涂也好，你看你刚开始的时候不明白，后来你可能会明白，你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好，跟这个地都没什么关系。地说什么了？跟地来说的地不，你倒下去了，地也没有多增加一个东西，你起来了，地也没有减少一个东西，就类似于这种说法。就是你会不会这地也不干地的事儿，类似吧，就是类似这样吧。他是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有所弃悟，他还不是真正的就是明白人跟明白人之间的对答，他就举一个话让大家弃悟一下吧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至少是功德和福德有什么区别，百度一下就行了。你不是说余生俱来就喜欢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李红晓，你的解释，大海和浪花，大海和浪花也类似吧，也可以这么比喻吧。大海啊，用大海啊，用地啊，用那个虚空啊来比喻佛性的，经常的都是用这些来比喻。朱先民，你对这些应该不陌生，这些你都很熟悉。问题是我要问你一句，朱学民，大海从哪里来啊？你试着答一句试试。至于怎么说理，你其实你是很知道的，你都一直在琢磨怎么说理去解释，在说理解释上你很有一套。大海啊，虚空啊，还是大地啊，你都能够什么铜啊，铜和铜碗的一类的东西，你肯定都知道的很。现在就是问你大海从哪里来的，问你这一句，你答答试试。朱学民，你不是心力千颂过完了吗？哎呀，是你才觉得吵架呢，你服了，你管你服不服呢，随便你吧。我们这就是吵架的，吵不过你就下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。三圣，张丽杰啊，你真的是来吵架的呀你啊，你今天上来真是要吵架的，先说大家抬杠，又说大家吵架，又说大家好较真啊。看看啊。说下一个吧，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下一个。那个朱轩民，你要是答到了你还可以再往上敲，我听听试试啊。三圣令秀上座，这个有点好玩。三圣它是临济的，它是临济下的，临济是黄渤下的，咱们数一下看看这个关系啊，这个关系。这就是南陈下面的，就是说实际上的话你想想。这个南拳跟百丈他们一块是马祖道一下的，百丈下面是黄渤， 南泉下是长沙景琛，那就是说景琛跟黄渤他们是同一辈儿的。完了之后，黄渤下是林济，林济下是三圣，那也就是说是实际上的话是师叔师爷，就是三圣啊，就是师爷，就是来找三圣来找他师爷来了，来找他师爷来了。嗯，他就说来参看他师爷，找个人，找一个三圣想找自己的，就是。找自己的一个徒弟，找自己的徒弟就是他的徒弟来参太爷爷来了，来参太爷爷这一辈的，对对对，他就是三圣的徒弟，那就是太爷爷这一辈的，就相差了有四辈了。然后找他就问他嘛，他是师从南泉吗？就问他，那你师父是南泉，就问你了，南泉迁化向什么出去？然后长沙锦岑就说了。十六座沙弥时参见六祖，就说不，我不问你石头见六祖，我就问你那南泉迁化它向什么处啊？师父说叫一寻思去。秀曰和尚虽有千尺寒松，且无抽条石笋。师默然。秀曰谢和尚答话，师也默然。就回举世三圣，三圣若那么游胜临济七步，然虽如此，但我更厌看。至明日三圣上问，承文和尚昨日打南泉迁化一则语，可谓光前绝后，金鼓喊文，诗意漠然。这人有点赵州的味道，有点赵州的味道。随则何处，心则随有。随则何处，心则随有。你这个跟阿难的第那个七处争心的第几处，好像就是有一个，就跟你答的很像哦。心生则种种境生，境生则种种心生，好像有一处是这么答的。境生则种种，随则何处，心则随有。好像是大概是有的倒数的，应该是第六问，我记得是阿难的第六参。没来也没去，那到底是来了还是去了？朱师兄，咱你有你的那个，你有你的立处，就这么打也行吧，也行吧。无来也无去，呵呵，你问一下老师，佛为什么要度？你可别冤枉佛，佛那里十物众生可度，你可别冤枉啊，别冤枉啊。没人要渡你，你自己要渡你自己还差不多。你修什么法不？张地杰，你就是不修法是吧？就是来回看一看，学习学习，那很好啊。没说一定要修什么法的。你是不是什么都不修啊？我们再回到这个公案上。再回到这个公案上啊，有点赵州的味儿，他去就说是来参他呢，来参他，参的就是问他，他师从谁吗？你从你师父那儿得到什么了？所以第一句一语中的，就是问你师父的事儿。你师父走了没有？你师父走了之后向什么地方去啊？那师父他何曾来过呀？对吧？这就是这里头有藏了好几头呢，看你上当不上当。然后那个景琛就说了，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，哎，这有什么相干啊？这没啥相干。那个张师兄啊，我等会儿再跟你，我把这个公案先解释完啊，解释完了我再跟你再单独的再说啊。这个问南泉迁化向什么处，这个人呢顾左右而言他。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，石头做沙弥参见六祖，关你师父迁化什么事吗？我又不问那个很久以前的事，我就问你师父的事儿。哎，你这个老头子，问问你，人家这个秀上座，你想想他跟这个谁景琛和尚相差了四辈儿啊，一个是年轻气盛，一个是老的已经就是很老了，大概是这样的，所以是他风格也各有不同。我不问你那个，你问你那么远的干啥？你就说你师父迁化向什么出去，叫你寻思，让你去寻思，让你去好好想想，叫一寻思去。 然后他说，哎呀，你看你，我知道你这个人修为很高嘛，和尚虽有三尺寒松，就是你这个修为很高，你不愿意跟我作答，但是你就是你连个就是下手处也不给人嘛，那让人家怎么看你呢？对不对啊？且无抽条石笋，就是你好歹你抽一抽，让大家看一看你到底怎么样嘛。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好歹你得说点什么，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怎么样。就是不是我们你要说点什么，就我问你了，你好歹你得有所答。你要是我没问你，你不答也就算了，对吧？现在有人问你了，你好歹你得露一点，你不能一点都不露啊，对不对啊？就是你只知道那么寒，你一直这么寒下去，你不成个木头了吗？就这么刺激他。刺激他，结果行刺还是不吭声，还是不吭声。哦，现世答话，那就是我算你答了，我算你说已经答过了，你说个不知道啊，什么什么等等，就算你不知道之类的也行，或者说你用这个默然来答语，你想要不落，你想要不落草，人家不说落草深深吗？你想要不落草，我偏让你落草，你别以为默然就不落草了，你默然也是一种答话，谢你答话实际上是厌他的，还是要激他，让他答个话，然后他还是不吭声，他气死了，等于在这啥都没问着，就是问你南山天话是怎么样，他说你自己去想吧，就等于是说了这个嘛，就是你看你又不回答，然后怎么激他都不回答，然后这个人就是等于溜溜的在这啥也没有得着啊，你人家说让你探探这个景村怎么样，他去探了半天啥都没探着，简直是就跟石头路滑一样，什么都没探着，你说你稍微你回答一句啊什么的，你心一声好歹也是你回答嘛，你等于你弄了半天啥都没有得着，这灰溜溜的回来了，气得万死。所以三舅说，若那么圣林记七步，这实际上啊，这种说法啊，他真的为的是圣林记七步吗？这就是这么说吧，是一种尊敬，这是一种尊敬，实际上不在圣不圣，不在圣不圣，就是你这刚才就是我派我这个下面的人去探了，探了半天没消息，我自己去，然后过去了就说了，哎呀，你这昨天的那一句啊，没有人这么答过呀，你看你这昨天的那么答，问你师父千话没有，没有人这么答过，光前绝后，金骨罕闻呐，从来没有人这么答过，就是这样的话没听说过。其实他啥话都没说，就是啥话都没说，这样的事儿没听说过，就这还勾引他上当呢，把你就让你落草，让你落得深的不能再深，他还是不吭声，这等于三圣回去也没辙，就是大家要看看，哎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？结果看了半天，都根本都没他下脚处，为啥呢？这个景村他知道这两个来验他的，你验我，我受你这个验干什么呀？你随便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你又不是有问题的，你要有问题我不得已给你作答，你又不是有问题的，我干嘛要回答你？我就可以不回答你，我就可以不搭理你啊，有点赵州的味道，有点赵州的味道，这就是说对这一则公案大概的给歪说了一下，解释了一解释，就是解释完了，下面再看看这个啊，修法有什么用？修法当然有用啊，就像你与生俱来喜欢，你与生俱来喜欢有什么用呢？你与生俱来喜欢来讨论又有什么用啊？我问问你有什么用啊？你得回答我，你先回答我，我再回答你。是不是与生俱来喜欢就让你特别高兴啊？还是怎么样？你随便回答，你回答了我才能回答你，你不回答我没法回答你。你就默然不上他们的当，你上了，你看看，你上了吧，你说你跳出来一个中士兵，跳出来一个中士兵，你看看这个用默然不上他的当的形式跳出来了，上当了，跳出来一个中士兵，默然的以不默然的形式在这默然，一招先吃遍天下，真的能一招先吗？这不好一招先，这个地方随便人家激一激你就不一招先了，你等着吧。能消灭烦恼，张帝杰认为能消灭烦恼是很就这种回答很庸俗很 low， 把烦恼通通消灭，快乐通通消灭了，那不是什么也没有，前面说过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吧，多增长知识啊，你就说是喜欢学法是为了多增长知识，那你百度嘛，百度比那个学法是增长知识，大佛法不一定是增长知识，佛法有的时候为了增长你的那个智慧，它会打掉你的知识，它不一定增长你的知识。 不一定增长你的知识。这么说吧，你要是喜欢是为了学增长知识的话，那么修法可以增长智慧。这么说吧，这么说吧，修法有用啊。你学你喜欢讨论法可以增长智，修法可以增长智慧。嗯，佛陀不发现不在轮回的道地才出来度众生，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，是有道理的。但是实际上的话，他为什么会他会出现一个佛，他发现了这个，然后他有视线的来度众生，应这个大家之请，然后来问大家有问他都要答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还是因为众生心有感，众生在轮回里面一直要找个解脱的方法，最后感得了佛法出世，应该这样说。应该这样说，学海无涯苦作舟，学海无涯苦作舟，寻思绪，让他寻思绪，他最别扭了，他好像是意思要找人说说话，其实他就是要找人说说话，我看他具体的问什么问题什么的不像，他可能要找人说话引起注意啊啥的，说说话他就挺高兴的，让他单独寻思绪可能是最难受的事儿。这个公案就已经是说完了，大家可以再贴一贴，很好玩，这个公案挺好玩的，很有意思。这老和尚真拿他没辙，三圣多狼狈啊，三圣是不是很狼狈啊，很好玩儿，没事找事，他碰了一鼻子灰，碰了一鼻子灰，你听不懂，你听不懂你就继续学习吧，你看看你这么喜欢，你就爱学习，但是你又偏偏听不懂，所以你就得继续学习啊，学习你也可以通过学习知识的方式学习，也可以通过修法的方式学习嘛。那也不一定我最狼狈啊，钟志斌他有钟志斌陪伴呢，我也不是唯一的一个狼狈的，我要是狼，钟志斌就是狈。哇塞，今天晚上就是说就是这个我们茶庄来了个不速之客，还是平时就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警戒，你先说说你是什么警戒啊，你说一下你是啥警戒啊，我听听你描述一下，你说说你是啥警戒，我再说佛是啥警戒好不好。看看这则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，什么不是佛的境界？对，大家可以一块 PK 他。这个公案没有的话，那就下一则了。国切凡就是佛的意思。如何是文殊？墙壁瓦砾是？如何是观音？音声语声语音。音声语言是，如何是普贤众生心是，如何是佛众生色身是，何沙诸佛体皆陀，何故有种种名字，从眼根反缘名文殊，耳根反缘名观音，从心反缘名普贤，文殊是佛妙观察智，观音是佛无缘大慈，普贤是佛无为妙行，三圣是佛之妙用，佛是三圣之身体，用则有河沙假名，体则总名，亦薄切凡。薄切凡就是佛的名字。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强调这个，所以他就这么用；有的时候强调那个，他就那么用；有的时候强调觉悟，这个时候就说是用觉悟；有的时候强调正等觉，就是正等什么的。仙人师 丈夫什么什么世尊，还有就是说正遍知等等，他各时候他看他强调什么，如来宝藏、如来藏性等等，这些都是啊，嗯。香茶送老师喝，请喝。嗯，我要一杯茶，这杯茶没有液，并没有水，我要一杯这样的茶。将军峰，请你给我倒上来，倒上来，我喝那个茶。我喝一杯茶需要没有水，就是要一杯这样的茶，你给我倒上来，我喝这个。哟，你这以为我们学佛的要咋负责任呢？就是像做一个十全十美的保姆一样啊。你不要这么要求人，大家都是一样的人，你是啥样我也是啥样。你感觉不负责任，你感觉，我觉得你这么回答我也不负责任。你是作为一个学人，你既然这么不负责任，我干嘛要对你负责任呢？别以为学佛的就是一个保姆，什么你说啥人家都要回答，凭什么呀？你自己不回答我的，我绝不回答你的。六义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不是佛境界？别以为学佛的就是啥时候都为你服务，你这样也行，那样也行。都是你自己有需要才行，你自己没有需要，人家说啥都没有用。我不了解，大慈大悲还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他根本就不跟你讲任何的情面。你说的那个是小慈小悲，太小慈小悲了，祸害你啊，对你不好。你没听说过另外一句话吗？慈悲出这个慈悲出下流，方便出祸害，慈悲出下流。我不太了解这人，这人他在 QQ 群里说话，我一般情况下比较忽略。南永林嘛，我还知道一点儿，这张帝杰我就更难得知道了，我不太知道，所以这还要，我们也没什么怒目，谈不上怒目，但是你说让我慈眉善眼，我也不是，我就是那样平时的人，长得平时的样。这一段的这个咱们回到这个公案上，这一段的这个就是说到了这个名字的问题，然后还说到了文殊啊、普贤啊，对，好，就是说到了这个什么是文殊。那文殊那有七佛的智慧啊，他的智慧可是不是一般的智慧，无比无比的那个智慧，就是智慧就是穿越了七佛啊，七佛之师就是那就是说最后怎么着啊，墙地瓦砾，那墙倒了一堆的那个瓦在那儿堆着的，那是文殊。这一个回答就把人的心一下子就给那个什么了，摧毁的差不多了，又怎么这是文殊呢？然后再看什么是义观音呢、啊、你看你说话我回答了，这不就是吗？语音言声是，音声语言是，什么是普贤？人家都说一般是大横，但是没有这个心你怎么去行呢？现一切的行它都是建立在心的基础上啊，所以说众生心事可以这样解释吧，就暂且这样解释吧，众生心事，众生心，还有一个是什么是佛呢？佛呢就是佛是相对于众生的，众生应该是这个样，佛应该是那个样，所以他说是，那你这个众生这儿就是色身这儿，众生色身这儿，就是我们认为不是的那个偏偏就是，就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。全部颠覆你的三观，颠覆你的三观。你认为不是的，这全都是认为他认为是。然后他说，既然的话都一样的话，为什么有种种的名字啊？那就是看从哪儿的，你从眼根入了，最后你反到了佛这儿的话，这你就叫文殊。实际上也就是说，文殊啊、普贤啊、观音啊，他们是殊途同归。他们起步就说，下手处各有不同，下手处各有不同。从眼根，从耳根，从心反缘， 这就是从三个文殊是妙观察智，观音是无言大慈，然后普贤不是大横吗？大横是什么呀？大横是那个无为之行，就是无形而行，是这他心态是没有形的，然后他是一切变形，他所以叫无为妙行，三圣是佛之妙用，佛是三圣之真体，用则就是说的是这三圣啊，三圣是佛的妙用，一家人吧，这么说吧，一家人，用有恒河沙尼，或者说都一个人，他用的时候各自不一样。这个公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应该是，看看大家，这也属于是开示型的。这个公案就说到这儿，现在再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。哇，大家答的都很好，长沙谢谢都知道答，你有高低。谢谢你现在打坐了没有？现在是第几坐了？现在是还在第一印吧？还在第一印吧？是第一印吧？有啥问题没有？心里送第四印了，哦，第四印了，那不错。心里送法音，我知道了，第一轮第四印，没事。心里诵法音，我已知。你知道了，你就告诉我们，心里奉师无祥何时呀？张俊峰一说都是这话，我现在等你这杯水呢。你光说这句话有什么相干？我渴得要死，要喝你一杯茶。刚刚不是说文殊菩萨智慧第一吗？谁说文殊菩萨智慧第一了？文殊是七佛之师。七佛之师，智慧第一，实际上是应该这么说，舍利佛，就是那个佛陀有十大弟子，十大弟子的，就是在那个弟子中各个不一样，有的是智慧第一，有的是神通第一等等。讲公案对宝刃当然有帮助了。康永峰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当然是有帮助的，但是我要还有一个问题给你，你告诉我宝刃的是个什么东西？保认的是什么？保了个什么？认了个什么？你先告诉我，我等你的回答啊！你打字，咱们在这儿就是随便聊天，说错了没关系。百杂水跟没水一个意思。文殊菩萨不是智慧，一般来说是叫舍利佛智慧第一。文殊菩萨他是文殊菩萨代表智慧，代表智慧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呐是在哪儿藏着呢？没有高低，他所以当然是第一啊。这个东西没法跟你解释，就是解释不了。没有高低，所以他是第一，因为你总是有高低，所以他比得过你。你这总是有高有低，所以他没高没低的，他就比你高。觉知，康永峰啊，听不到了吗？听到了请打一，打一个一就行。好，那行，好，知道了，行了，那就是说你这个钟志斌再进一次。宝刃这个觉知，康永峰，我想问问你，你修心中心打坐打了多长时间了？你快睡着那个躺下来快睡着那个时候，你的觉知在哪儿？你要是有觉知，你就睡不着；你要是没有觉知，你可就失去了这个东西了，失照了。你每天都在失照，你心中心坐怎么打的？我这么说话，你请你原谅，我只是说跟你讨论一下这个觉知的问题。你修心中心多长时间了，康师兄？有宝刃在也是妄念，那怎么样是没有妄念呢？谢师兄，你试着说说试试。十法界， 执法戒就是分的，就是说他的心态不同，心态不同，并不是说的这个世界就真的分出来的十块，不是这样的。哦，学习心力的书籍没有打破。你这个觉知啊，太没有力量了，你保不了。你现在说这个保任呢，你就保，每天睡觉你都在施。你看这宝根本都就是说特别的没力量，还谈不上宝，谈不上宝。为啥不打坐呢？还是应该狠下心来打个三年，再也没有这些就是宝刃呢，宝个什么东西很累的，再也没有这么累的，一会儿捡一会儿放下，一会儿拾起来，一会儿放下，一会儿拾起来，这个心态就没有了，应该打坐。为啥不打坐呢？石家庄不是能灌顶吗？蒋涛、张立刚都能灌顶，你去找他们灌顶去修吧。没有说都是一样，上帝觉得我根本都没有说都是一样，打不了是为什么打不了？具体有什么情况？你跟我说说是。心中心的打坐只有一种情况打不了，就是十个指头不健全，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不存在打不了的问题。所以你提一下你的困难，咱们在这里聊一聊。说说不一样，先不看你这个，先看别的。其人不变，保任不存在有和无。那保任是什么呢？具体的你直接说，你总是说否定的话，谢师兄。有保任在也是妄念。上一次你说的是有保任在也是妄念。你怎么样是没有妄念呢？保任不存在有和无。那总不能不说话，为什么老人说话就不会有错呢？你就是谢师兄这个说的这个有道理，说的有道理，就是说肯定是错了，但是有一种你怎么说都没有错，老人怎么说都没有错，因为老人没开过口，这以后再说吧，你见地上不就是你见地上不偏，就是谢师兄这我是这么认为的，知见上不偏。老实接着修吧，没事。康永峰，你说说为什么打不了？咱们在这个地方岔开说一说。刚才张帝杰说不一样，别说不一样了，你前一念跟现在的这一念，你起的念头都不一样，还说什么其他的一样不一样啊？你自己跟你自己都不一样，身体每分每秒都不一样，心态每分每秒都不一样。不说，私聊。不要有多余的顾虑，你知道。打坐去掉的就是多余的顾虑，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，你一直在顾虑，但是你的心啊，你不能心开一解，你一辈子不能心开一解，实在是太遗憾了。你那些顾虑是多余的，实际上打了坐就知道了，原来是多余的。狠下心打了也就打了，这辈子没有遗憾，撤了没有遗憾，就是不撤了，自己至少也努力了。我讲法是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为了跟你抬杠玩，我这懒得跟他玩。不清楚这个人，今天冒出来的这个人挺好玩的。看看这个怎么样？这就是说如何是文殊的这个公案，这个公案也是类似于说理的说法的。 张帝杰属于猴子派来的救兵。讲的是古人的，是古人的法，你去怨古人吧，你去问古人吧，讲的是古人的。我们在这说的是五灯会员啊，五灯会员。这么说吧，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呀？你回答回答我试试，我看看。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呀？感觉知道你老是你这样，我你害得我很为难。你要是知道了，我就好跟你说。你都这也不知道，那也不知道。你先把这个弄明白，你再来问我吧。你自己的，你先弄明白。这别的这更难那个。先把你自己的这弄明白，往下看公案。好，我活着为了啥是为我自己的事儿，我不告诉你。我为了啥跟你为了啥不一样，我不告诉你。我的是我的，你的是你的。我吃口饭你不能饱，我不告诉你。回答过了啊。哎呀，其实活着就是活着，不存在为什么。活着就是活着，死了就是死了，不存在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你随便你怎么认为吧，我已经尽力回答你了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此理如何？师曰：听老僧记，爱处非墙壁，通处没虚空。若人如是解，心色本来同。又曰：佛性堂堂显现，住性有情难见。若悟众生无我，我面何如佛面？这就还是说理的，还是说理的。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这个地方怎么解释啊？他有一个解释，这个解释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，这个解释还真不错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要没有挂碍嘛，就是到处都没有挂碍，交参无碍，对吧？华严境界就是交参无碍，光光互摄，交参无碍，就是通体无碍，到哪儿都没有障碍。那么什么是障碍呢？障碍就是你越不过去，比如说像墙壁，比如说像高山，你越过去，你有了它你就越不过去了。但是呢，爱处爱的地方也并不是墙壁。那通达的通达就是比如说它没有墙壁，它也只有空，这样你才能通得过去嘛。假如说它没有墙壁，它只有水，那你就通不过去了呀，对吧？但是通的地方也没有虚空，爱处没有墙壁，通处没虚空，这就是真的是没有妨碍，就是没有妨碍，没有妨碍的人是他的心态。若人如是解，心色本来同。如果有人这么解，那就是说你就是那个心法和色法嘛，心法和色法，心色本来同，说是心也好空也好，这两个就是心色本来同。不用咱们大家一块讨论公案，也不一定要听什么的，这里没什么可听的，没事。爱处非墙壁，通处没虚空。这就是爱的时候的，这个时候本来是应该有色的，有色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呢是无色。通的时候就是空，应该是空的，但是通的时候也没有空。爱的时候没有色，通的时候也没有空。若人如是解，心色本来同。这个解的非常好，我也说不上来，但是这个解的很妙，非常好。若人如是解，心色本来同。如果在座的里面谁有能够对于这种的一个补充解释也很好，但是可能不好解释了，可能不好解释了。这说的就是说空说色都是两边事儿，都是方便，这里谈不上空也谈不上色，这里色就不是障碍，空它也不是通，也并没有一个空可以通， 说的就是这，这就是极致化了，究竟化了，非常好。然后下面还有一句，就是佛性堂堂显，就是佛性赤裸裸的一直在这显呢。但是你要找，哦，原来我们能说的这个就是啊，你有个事啊，你就住在这儿了，一住你就你就是有一个住着在，这就是有情，住性有情，有住性有情难见，就是你一住着这就是有情，这就难以见了。为什么非要学说一个这个就是呢？你不找一个这个就是，这佛性也在用啊，一直都在用啊，就你为什么非要找呢？嗯，若悟众生无我，我灭何如佛灭？若悟众生，众生这里，就是众生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主宰，根本就没有一个我，众生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我，无我就是无众生啊，没有一个我就是没有众生啊，众生它是更相对于我，有个我，所以有一个其他嘛，有一个其他，那我没有一个我就不存在有一个众生。若悟众生无我，我面何如佛面？我面怎么会和佛面是一样的呢？佛性堂堂显，住性有情难见。若悟众生无我，我面何如佛面？我面怎么会是跟佛面是一样的呢？嗯，这是这一首，这一首啊，然后又问了其他的。我们先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有心送茶，茶无质；无心送茶，你既然送过来了，都是有心，你咋可能无心呢？无心你咋你没有呵呵呵，没有心你咋送来的茶呀？有茶在都是心呢、啊。心茶指张师兄啊，可要仔细着。你不是刚修心力没多长时间吗？可要仔细着，嗯，仔仔细细的，这事儿这可不是一般的，这是了生死的大事，可要仔细着。障碍。嗯，听不到声音的要再进来一次。嗯，障碍不是一强有。哦，他在这个公案里面说的就是障碍因强有的，这个就是指的是色法，或者说是五蕴之法吧，推而广之可以推到五蕴之法。嗯，和你说的障碍是因为是心啊之类的，不是一个意思，不是一个意思。非色爱不是一个意思，非色爱与其他的爱也一样，比如说是其他的爱是什么爱呀、啊？是因为受吗？是因为想吗？那么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也是一样的。但是障碍因为强有的话，这个是容易让大家能够理解。嗯，何如可能是反问句？了生死的意思是死了也不迷了。那个轮回没有那个，你没有那个，你没有实名。呵呵，了生死的意思是死了也不迷了，没生死可了。没意思，你别以为了生死是一个意思，了生死如果是一个意思，那你理解这个意思或者怎么样，这对于了不了生死毫不相干，毫不相干。不要把了生死作为一个意思来理解，我认为它比你要理解的那个意思要广博得多。小张看不懂，头疼还是咋了？接着下一个。他说悟众生无我，谢师兄的意思是这个有可能是指的是佛，我面就是佛面， 我面若无众生无我，我面就是佛面，或者说我面就和我面为什么如佛面一样呢？这两种，一个是肯定句，一个是疑问句，我认为这两个都可以。第七十，这个下面还有一个，哎呀，我也觉得这矛盾，世间的矛盾的什么都是矛盾呢？你前面有，后面无，一直都在矛盾着呢。前个细胞死，后个细胞生，一直也在矛盾着呢，你都一直没发现吗？对对，就是这个第六十、第七十、第八十，毕竟无体，为什么叫为什么名叫转第八十为大圆镜智？因为毕竟无体，这就已经转了嘛，这就转这在大圆镜智了呀。毕竟无体，这就是大圆镜智了呀。嗯，世世纪七生一灭，就是这个前七十的这个生啊，第八十这个体，这个体字，它这个体啊，这个体字是本来不变的，就是说第八十的体，所以叫七生，就前七十一的这个都一的这个一灭，一灭持七生。一灭灭一灭，六七永无千。就给他说的一个道理吧，是说的一个道理。七生一灭，一灭持七生。一灭灭一灭，六七永无千。七生一灭，七生的话都是一，七生就是说这个七种识啊什么的，就是如果是你这个是藏识之体的这个，你导致你知道它毕竟无体，那七生也就灭了，七生也就灭了。一灭持七生，七生一灭，一灭持七生。我理解这个灭是指的是寂灭现前的那个灭，我理解是这个寂灭现前的这个灭。一灭持七生，一灭持七生，就是一灭这个地方上的话，七生一灭，一灭持七生。这一灭就是一灭的这个地方上的灭的这个地方啊，它虽然是灭了一个一，实际上的话，那七个都灭了。这就是一灭，可以就是说一灭这个包含着七个，包含着这七个，包含着这七个生都灭了。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一灭灭一灭，一灭呢，连灭也要灭掉。假如说连灭也要灭掉，那六七永无牵，就谈不上了，就谈不上。你在这个是你的第七识，他的是他的，等等的，就是再也没有这些改变呐、相聚啊、变化呀、等等等等，就是生住一灭，一灭一灭灭一灭，也没有这些生住一灭了。七生一灭，一灭持七生。一灭这个可以，就是这个一灭可以，就是说，就是让这个七十什么的都翻转的过来。这就是说的是顿法的，就是你一灭灭了可以顿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一灭灭了，它要灭的彻呀。灭的彻了，这六七十八十当然是毕竟无体。实际上，整个的这一段问答，你只要抓住一个核心就行了。你要知道，毕竟无体，毕竟无体，这就都没事了。就是从这儿灭，毕竟无体也不可得，这就叫一灭灭一灭。心经的哭和色听了好几年，一听还是头疼。那是因为你把这个色当真了，假如说你不把这个色当真，也谈不上是空。把这个色当真了，所以说是空。感觉很矛盾，感觉是矛盾。当然不会有个听了头疼不可怕，他不是真头疼，他就在这儿找茬吐槽。一灭是指的是八十圆镜，哎，我认为是可以这么说的，可以说是八十转大圆镜智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但是呢，禅宗说话不这么说，禅宗说话就是灭，灭就是灭了，就是悟吧，就等于是顿悟，就是这么说的。他一般不这么说，不这么再分着头去说这个说那个。外处是讲心的，色即是空，看见色心不染着色就是空，是心没有烦恼。你讲的非常有道理，讲的非常有道理。问题是你就是说你能不能不染着呀，你能不能见到色心能够不染着，能不能做得到？做不到，你在这说这个道理，就再有道理又有何用啊，就成了空道理了。 把这当真就能读通了。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那把色当真，对啊，其实色啊，你仔细想一想，色本来就是空，它一直在变化，你能说它有吗？你抓一个它试试，哪有一个真有啊？把第六、第七灭掉，是不是就是八大圆净智了？实际上的话，从这首诗的来说的话，他没有这么说，他没有说是第六第七，他说的是前七个，这么说吧，前七个，他不算是灭掉，是要算是转，实际上是转六七嘛，转六七，转了六七，那八自然也转了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的。所以得关照，关照的力量又怎么样呢？关照了之后，这个力量有多大呢？你可以先修修六字明试试，每天一个小时，就这样坚持着修，也不要想的利益太高，就当锻炼身体一样，修身养性一样，练瑜伽一样，先这么练着试试，每天一个小时跟自己较较劲儿，坚持一个月看看。实修啊，实修的力量比你这种空观啊力量要大得多得多得多，你就是没有实修，就光这种空观，这种力量太小太小了，很弱很弱，非常非常的弱。你必须要靠你不停的思维分析，然后在生活中吧，还是一遇到事就飞得还七零八落的。实修会很快的，就是说对于你的那个执着，解除你的执着会有很就是比较迅速的作用，相对于不实修的来说。那道理都是文字的，所以佛告诉你咒语，让你念他的咒语。就是说咒语这个地方上就让你没有道理了，你只要老实的念，念着念着你就跟佛心暗暗相合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就是这个完了，这个看样子还有一些讨论是吧，还有一些讨论。什么叫空观？没有，刚来我们刚才没有提空观。接着往下看吧，蚯蚓断为两个，空观就是你不知道它是空，你就是经常的做空观。色不是空的，比如说你手上的手机，你还觉得不会，感觉是空，空就是感觉。你的这个感觉也一直在变的，感觉就是空，空就是感觉，你又落在感觉上了。南永林，蚯蚓断成两头，两头都动，未审佛性在什么头？哎呀，你起这个妄想干什么？其如动河，但是它还在动啊，你岂不知烽火未散？就是四大还在这聚着的，那是四大的余势。就是四大，就是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是组成这个物质的基本的这种的，就是说比较基本的元素，比较基本的元素。地水火风它没有完全的散，所以是这样，就是基本的元素它的余势未消，神经啊什么什么的还在。起打这个妄想干什么？就是蚯蚓断成了两截，然后两头都在动，不知道佛性是在哪一头，两头都在动，佛性在哪一头啊？你看你打这个妄想干什么？问题是那蚯蚓那两头都在动啊，它为啥都在动啊？你怎么不知道它们烽火未散呢？你看他回答的这些多符合现在的科学道理啊。佛一方面讲空，一方面讲有，这跟佛性有什么关系？张师兄的话啊，总是能够让人很无语啊，佩服佩服。你要是说跟佛性有什么关系，啥都跟佛性没有关系。这就是说蚯蚓的这个都知道了，还有好多好多种打法。这种问题一直都有。哎呀，看看这个，这就是这一大段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 天火未散，就是说地水火风没有散，就是说的他这个物质啊，就是这个物质他刚死那神经啊，就按照我们现在解释啊什么的，他那个神经什么的还在，所以他都在动。空有都离不开佛性。空有都离不开佛性，是啊是啊，动和佛性没关系是吧？他问的是佛性在哪一头。你要说动跟佛性没关系也不对，也可以说动跟佛性有关系。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说法？因为一切众生本具佛性嘛，那动就说明他是众生嘛，那就说他到底的话，这个众生就是有这个他是这众生，就是他在动，就说明他是众生的一种啊。所以也说的是打妄想，不是的不是的。不是说动跟佛性没有关系，他认为佛性是这个顶上才有，比如说他认为众生才有，那就草木没有，所以他就说那就是分成了两段，这一段哪个有佛性啊，他是在提到的事，他认为这个佛性不是周遍的，他认为有的是这个有的是那个没有。应该不是动不动的问题，不是动不动的问题。就是比如说吧，你认为像张地杰的佛性跟那个李辉的佛性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？按说的话，个人有个人的意志思维啊，那为什么的话是佛性是相同的呀？他问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认为是各个应该有各个的佛性，那他的这个佛性到底在哪儿？在这动的哪一头才是？佛性不是空，也不是有，没法说。这都是自己发挥呢，那我就不说了。性空真空，性风性空真风，四大变一切处。对对，是的是的，楞严里面是这么说的。动是佛性的妙用吧。佛性是不是就是地水火风？地水火风空跟实，一等于零，好在这里的花草树木也有佛性吧。花草树木有佛性，哪有林无佛性？咱们今天是茶馆，咱们不是那种教理的味道的。哪有林啊，你没有佛性，佛性是地水火风组成的。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这说法不对，不是这么说的，咋能说佛性是地水火风组成的？没有这种说法，众星的佛性是一样的。他以为动的是佛性，不动的没佛性。佛性超越了这些概念，佛性无差别，众生有差别。对，佛性具足七大种性，就是具足七个特点。这个林华好像是也是经常发言，我也不太了解，没仔细看。那是谭经的说法呀。佛性具足一切，怎么解释？你说说你是怎么理解的？你具体的哪有疑问呢？为什么？是难道佛性不具足一切你就同意吗？你说一说你的理解我才好解释。你不在那儿那个什么说你的理解，我没法解释。比如说你不同意，你说说你不同意的解释。我也觉得人类不该奋斗，你去让人类别奋斗去吧，你去说说吧。 你没说话啊，没说话。大家把这个佛性啊当成了一个，就是说这种，就是现在这种说佛性已经不值钱了，就佛性具足一切什么什么这那这那的什么的，变一切处之类的，这样一说就跟没说是一样的，具足一切等于一切都没有，变一切处等于是一切都没有涵盖，嗯，一切都不相关，这两个是一个意思。这两个是这样讨论佛性，一般的怎么说佛性啊，就是让他在外头求取的时候，别忘了你自己本具佛性啊，是这样说的。这样说这个佛性说起来就有利益，就是他立足他就有他的意义，因为他是为了纠偏的，他不是为了纠偏光在这空谈佛性，这是最没劲儿的事的，这是最没劲儿的事的。佛性具足一切，为什么就不能打坐修法呢？佛性具足一切，就为什么就不能打坐了，就不能修法了？我修法了，我也不妨碍啊，我为啥就不能呢？打不打都有，那我为啥不打呢？你为啥不打呀？打不打都有，我为啥不打呢？所以说啊，你不是真的知道佛性具足啊，你真知道佛性具足就不会这样了。解释了呀，我刚才解释过了，解释过了。打不打都有，打不打都有，它也不是你的，它还是具足一切。具足一切不是什么都有，都是什么都是它的体现吧，这么说比较合适，并不是都有，都是它的体现。嗯。你都知道不可能什么都有的，你自己都没有的东西很多，你自己应该知道你自己没有的东西特别特别特别的多。不应该这么说吧，都不要说都是佛性变化的，应该说都是你的心变化的，都没在你的心外，你一口气上不来，这些也都没了呀。佛性是不是宇宙的根本？不是，你的妄心才是宇宙的根本。说佛性是宇宙的根本，太小瞧佛性了。要不要下一个公案？下一个公案。佛性是什么？问号，这些都是佛性的体现。回答完毕。如何转得山河国土归自己去？如何转得自己成山河国土去？不会。哎呀，我想到了一句话，愿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国恩。把这个身心呢都奉献出去啊，怎么样呢？其实这个身心，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也不可得，心也不可得，身归尘，心归刹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得名为报国恩。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，没有一个身可得，也更没有一个心可得，这就叫报国恩，这多好呢。这就是如何转的这个山河国土归自己去，如何转的自己成山河，何不把自己转成山河国土去啊？把自己转成山河国土去不就没事了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湖南城下好养民，你见柴多足似林。湖南城下好养民，湖南的这个地方的话，它那个水多潮湿，所以说它这个地方的米比较出那个稻米水稻。所以说稻米贱呢，稻米贱柴多，那个它长树木长得都很旺，去到湖南的山地去看看，那树长得都很旺，所以米贱柴多足似林。孙无语，然后诗是记曰：谁问山河转，山河转向谁？ 圆通无两叹，法性本无归。
嗯，
到底是你归山河，山河归向你啊。
嗯，
其实你就是山河，山河就是你，还归什么归啊。
嗯，
圆通无两叹，法性本无归。
嗯，
这个地方前面有一个啊，前面有一个就是说如何转山河大地回归自己，山河大地回归自己，因为一切不都是自己所变吗？一切都是自己所现吗？为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吗？那怎么样能够让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唯心啊？这就是归自己，要归自己，归自己还不把自己归过去呢？不会，不会是什么？湖南城下好养民，米见柴多足似林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那山河大地，草木丛林，你去养一个草，养一个米，砍一个柴，这多容易啊！这事儿多容易啊！其实佛法这事儿跟这个事儿有区别吗？没有区别啊！你那砍柴的那不就是吗？人家说了，百草丛上西来意啊，那多好！那到了那儿都那么容易，到了这儿这么难，这两个没有区别。真无语，
嗯。
然后诗是记说，谁问山河转，山河转向谁？
嗯，
谁在问山河转？山河转向了谁呀？圆通无两叹，法性本无归。这都解释的很清楚了，我没什么再解释的了。没有无明就没有宇宙，不是不可以见如来吗？为什么还要说见性呢？那是方便说，就是为了就是说让你就是明彻心性，因为已经迷失了，就是迷失什么呢？迷失认为这个身体才是自己，所以要保养这个身体，所以要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是对的，别人有什么地方是错的，就一直在这固守，已经固守到那什么杀人越货都办了，还自己一身烦恼，那都是轮回啊。都这要不是这样的话，谁需要见什么呀？就是说的是见性的意思，是说的是见到世界的本质。
嗯，
这就是见如来。
嗯，
湖南鱼米之乡，对呀，对对对，鱼米之乡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为什么人人都不同？人人都有佛性，为什么要都同啊？人还都是人呢，人人都是个人，为什么人人不同啊？你先解释一下。不可以身相见如来，
嗯，
这就是见如来了。不以身相见，这就是见。言语意识不到处，言语意识不到处。你只要不摸索它，不摸索它本来就是啊，哪个不是如来呀？只要你不去摸索它就行了。山穷水尽处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哦，这都是发挥的，自己发挥。我算了，我不插话了。人人都有佛性，就是这个公案，如何转得山河国土归自己去？湖南城下好养民，
嗯，
多转自己成山河国土去，何不转自己成山河国土去？对修行人来说挺有用的，大家多体会体会这句话。我认为这句话对修行人来说也有用，就是你的那些想法啊什么的，那些东西大于山，在那里头被绑着自己寸步难行，何必呢？把它给扔开不行吗？简单一点不行吗？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法比较，那怎么样跟去跟和性去比啊？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性比啊？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性比，就谈不上相同和不同。实际上人人有佛性，这谈不上同也谈不上不同，容不得说这个同和不同都在佛性里。再说人人真的有不同吗？人人都有同的地方啊，都有人性的地方啊，也不能说人人有不同，也不对。摸索也不知道是不是如来吧。嗯，想知道什么是如来，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，一门深入行其解决。
嗯，
见性了没怎么样，见性了就是没怎么样，除了这个没什么，就是不怎么样，不像你似的左问一个右问一个，一直在问一直在问，见性了就不会这样。见性了就是哎呀，天是蓝的，天它真的是个蓝的呀，它蓝的它是不是绿的，它也不是黄的，它是蓝的，它是一种很广博很广博的蓝，这个广博的蓝是类似于这个垃圾楼的蓝，它不是类似于那个墨水的那种蓝什么的，给你嘚啵半天的这种的，在这议论在这讨论在这争执什么的，这些都免了。两个人说你没见过天呢，你在这说这些废话干什么呀，就类似这样的心态，其他的也没什么了，也没有怎么样，没有怎么样。如果说到利益的话，也可以，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吧。还有另外一种，哎呀，就是跟不说了，就是说见性怎么样？你读过《心经》没有啊？你看看《心经》，读读佛教的经典，自己读一读佛教的经典。来学佛是为了干什么？如果是为了增长知识，你去找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现在的叫什么熊什么呀？什么什么的。有很多的大家在研究唯识，他们都是大家，一直在研究佛教。就是你去找他们，我们这群人呢，在研究的这个佛教，不是为了长知识，是为了断除烦恼跟疑惑，撤断烦恼跟疑惑的，是这群。你还有没有烦恼？还有没有疑惑？心里还有没有不安？是为了去这个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必要。见性跟成佛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。见性跟成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它是一致的，它是一个意思。但是你要是分，你也可以分。你比如说见性之后，它还可以就是说离属顿悟，是须见除，因次地进，它还有这种说法。站在高下想山顶上有什么，到了上面什么感觉，想不出来的。是老师，这是师兄，都是师兄，咱们都是师兄。听说理论通了，佛道也成了。理论通了，佛道也成，这是一种，这叫大开圆解。理论通了，那就是实践上它也没有问题了，这才是理论通了。它也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。还有一种是直接的实践，我们现在实修的这一块的，就是帮助你理论通会更快一点。你怎么解释？还有后面一句，哎妈呀！佛道成他也晚了，本来他就佛道本来成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，这不适合你，不适合你。见性了不怎么样。站在山下想山顶上有什么，到了上面是什么感觉？想不起来。我知道。听说佛道成了，理论才能全通。哎，这句话我赞成。佛道成了，理论才能全通。这句话我赞成。理论通了，你还没有实践，还需要摸索，不能说是佛道成。学习佛理也能成，当然了，学习佛理是也能成佛的。如果你是为了成佛来学习佛理的，当然是可以的。那你学习的佛理就检验着怎么样呢？就是说执着越来越松动，烦恼越来越轻。疑惑越来越少，这都是就是学习佛理，就是说有进步的表现。但是你可以试一试学习佛理，这个还有实修来帮助学习佛理，这样的一种学习更好。要不然的话呢，你想三千年前的东西，你到现在中间隔着很多障碍呀，比如说是翻译的问题，比如说是古语的问题，比如说是印度的环境的问题，等等等等。中间隔着这么多，你去空学，这实际上是你走学习佛理是一条最难的路，你就不幸选择了一条最难的。实际上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，那个佛的那个心跟众生的心从来都是相通的，它是应众生的心的感应它才出世的。你不如找一个法门去修，修着修着再去看佛理，这样的来说的话更简单。因为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刚开始是自己看，不相信，觉得那些东西是迷信，是自己看，看着看着觉得是有道理，而且确实是有用，然后的话才去慢慢找一个法门去修，找个法门去修，这个进步就越来越大，所以说越来越在实修的这条路上走的是越来越多，最后找到了心中心这里来。你这么说吧，你去看一看吧，我认为元音老人的佛理是最通的，但是呢，他自己的路子就是修心中心过来的。见性是不是第二刹那是欲入流？ 听不懂你这明白，你这种说法就是说用了好几个词儿，这个词儿用的不一定是地方。一见永见，如果不存在第二大刹那的问题，解行相应才能成佛，行解相应才能成佛。你说的都有道理，你通不就心通了吗？那你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在华严里面有四种，说的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无碍了还不行，还要事无碍，事无碍还不行，还要理事无碍，理事无碍还不行，最后一个是事事无碍，事事无碍以后这才行，这叫四法界，心通不就成佛？不一定的，理通就真的心通了吗？不一定的。理一言思维处怎么理解啊？你要具体的把这个话，就是你这个理一言思维处的这个具体的把这个话拿出来，咱们根据上下文来说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有一种说法，你比如说我法妙难思，就是佛说的这个法，它不在思义的地方，我们总是用思维去推理，它不在这个理，不在这个理，所以说妙难思，妙啊，它不在这个思维里。不可思议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思维不到处，思维太局限了，有个思维一般来说是局限了，比我们的思维要广博的多得多。因为众生有需要，他有需要，他在这儿他待不下去，他认为这个环境他学佛他很困难，他待不下去，那就先去一个别的地方，去那个地方去成佛也可以的。那是因为众生的需要，众生没有需要，他那里也没有。在你这里是你看的是有一个净土，有一个秽土，我们这个世界是秽土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，实际上在阿弥陀佛那儿并没有这样一个净土，你可别冤枉了他，他那个土是幻现，是方便，是幻现，是依据众生的心的需要来的。见性是不是只是定性的错觉？不是的，这不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定性的错觉，应该这么说吧，现在你这个问答这都是定性的错觉，见性就是不存在这些定性的错觉了。非智可以达到的，知道了，知道非智可以达到的，还要一直是去那个机智的去揣测思维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要经常的提醒自己断情，别这样，尤其是百坐内啊，百坐内多歇歇，以歇为主，放下歇歇放松。我们这里也是幻界，对的，是的，是有道理的，你倒觉得是真的。你觉得是真的，那就是净土也是真的，也真有一个净土。不思善不思恶的状态比较相应，不在思维里。那你是堕到了另外一种，就是不思，你又堕到了另外很像是堕到了另外一种状态，就是不思的状态，不思的状态。今天是不是到这儿了？还有一个公案没有？再走一个公案不？
不管下期行吧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
好的。
师兄们，还有
啥问题？对，平时那个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聊聊？不客气哇，今天的确实是歇歇吧，连张师兄都看不下去。讲者为谁？我叫郭红艳，是一个修心力的师兄弟。咱们都是学佛的师兄弟，我是修心力的。没事，我就是咳嗽，我现在好多了。经过跟张师兄的抬杠，感觉好多。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一朝折问绝百经，百问一心愿难平。有的没的，一句 一言一句，七句七象平顺意，
无意无意，没有意没有意，
解释不过来，问题很多。
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你的问题很多，
有，
这就是，所以你走这个学习的路子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学习的路子好艰难。你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学还是假学，学习的路子是最难的。你这天天一堆，我想当年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我能问一夜，我一整夜一整夜问，从来不睡觉的去问。我后来念了佛号好多了。
嗯，
不，就说你的心不通的话，你处处都是矛盾。你没仔细想，你要仔细想啊，出个门都没法出门，到处都是矛盾。不问那也不是的，不问那也不是的。主要是不是你真心的问题，主要是在这儿，是不是你真心的问题？你自己也多看看，自己多看看佛经，你得看看圆寂老人的开示，讲的可好了，你没看过吗？你咋不看看啊，去看看，还有那个视频，还有齐老师的那个，只要不捣乱就行。对对对，嗯，就是离意识心，思维不思维考虑得到的不是真的，这么解释是可以的。康师兄，你的解释都很有道理，你的解释，问题是你自己能离得了吧？离了之后是什么样的，你能说一句来吗？你可以私聊跟我说说，你为啥没打坐啊？为啥就是打不了啊？你总是在理论上这样圆融的话，对实践的事儿帮助就是力量特别的小，你知道吧？帮助特别的小。拿开了圆寂老人的书就不行了，不离开圆寂老人的书，一切都明白，心里敞亮亮的。一离开书就不行，嗯。
好，那咱们茶馆今天的时间就到了。欢迎师兄们下周还是郭红艳老师下周来继续跟郭老师讲讲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